它仅仅是说我们自己这个彼此之间能不能联络，就是说首先还是就是说神那个神审判的宝座是不是在每一个地方都有那个地位，神自己的权柄在那里就是能不能得到充实，就是神的宝座的权柄没有在那里的时候，其实建造起来的根本就是耶路撒冷的城墙，你这个外面看起来城墙建造起来了，但那个建造这个仇敌是可以任意进来的，就甚至我们喜欢仇敌进来，就是我们都不知道，就只有那个审判的宝座，这个不仅在城的里面，也在城墙的每一个部分，这个那一个城墙才真正的这个能够成为见证，能够彰显这个神的旨意。
简单分享两点，一个是我发现很多人都是对着自己的房屋或者是靠近自己的房屋行走，然后我觉得这个安排上非常的智慧，因为大家肯定是希望面向自己房屋的这段城墙是肯定很坚固的，所以他们建造起来会更加有动力。然后还有一个是读这个整个第三章的话，这里是非常的具体的讲谁负责哪一部分的工程，然后就想起这个第二章最后一节，就可以看到这些人他们确实是在建造城墙的这件事情上是有困难有权也有纪念。
分享一个就是对于这城墙的建造一个很深的感受是，这个好像是神对我们的建造，神对我们的恢复，好像是城墙的建造恢修复的工作是神对我们这个世代的一个恢复。那那个墙跟门的原则是建立了以后才会有纯洁跟没有掺杂的敬拜。你再看这段，是特别是这几天交通以来，就这个感觉就越来越深，好像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建造恢复的工作，而是神，或者是借由这样的一个很大的这个事情，神这是一个大工哦，就是像林欣你说，这是一个大工。那这个大工为的是建立神的见证，但是呢，神他自己的见证，他的旨意其实是在我们的身上，他的子民的身上，那就会看到这只是一个城，那这个城能够找到门进到这个城内墙内的，其实是被拣选的一群人，而不是所有的人想进去都可以进去的。那所以进城内的不是多数的人，那城墙可以被破坏，但是城墙不会被灭绝。就像我们今天早上在晨祷的时候，恶者是要灭绝那所有的根基。可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是神的工作，那个是属于神的。所以当我们站在神这一边的时候，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主是这样子的帮助我们，主是这样子实时的要恢复我们在每一个当下。那我觉得就是在这样子日子很艰难的时候，好像看起来被破坏然后要修复很艰难的时候，这样让我的感觉就好像是一个征战。那这个就后面也有提到，他们带着这个武器一起在做工。那这个征战其实好像每个人都很有信心，就是在信心之下工作的时候，好像不是在于那个大家好像那个远景不是在那个强健好的一栋会多么的宏伟，会多么的那个，而是在那个当下，就是在那个爱慕神，就是听于神、顺服于神的工作之下，不管那个工作是怎么样的微小。我是做门栓的，我是安门的，我是砌墙的，对，好像都不在于那个工作是哪一个内容是怎样的伟大跟伟小，而是信心是显于是那个心智，是跟神连接的那个心智。所以我就觉得在这里看到的是，好像就一个整个这个工作是神的城池，其实有些人看得见，有些人看不见，但是神在当中，那他跟他的子民一起，就是把这个城墙，把这个工作建立起来，把每一个人的心 也都再次的找回来，对，就在读的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我这个如念小道的这个就是这个感觉，交通是说它有几个门上面它是有个锁的，就是那个锁，我感觉啊，就是就是它是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这个城墙有一个是防止外面的人进来的，但是这个锁，就是可能也就我之前的这些经历吧，就是有时候感觉就是也不一定，就所有住在一楼三楼里面的人都想，他有时候可能也想出去的。就这个是我真实的感觉，就是你说你爱世界吧，或者你做其他的，因为我看它这个门，就是它那个栓，只有那个栓的话是，其实外面人都已经进来了，是这样子吗？如果只有那个栓，只有那个栓的话，就只要里面的人不开门的话，他进不来的。但是你又再加一个锁的话，就是锁是只有特定的人有钥匙嘛，就是你。就是你想出去就出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它也是一个保护吧，这样。就是我还有一个就是，我想这个是正儿八经要想请教的问题，就是他你看这边他们说这个建这个城墙的时候，因为破坏了，就是包括城门，就他们就是用这个砖瓦这样就可以做起来。那就像现在我是有一些就像这种说的这种机要真理，或者说什么昨天晚上说的那个命脉。有些就一直进不去的话，就是我该怎么样恢复呢？他这边的恢复好像是，就是用个门，用个木材，然后就我知道就怎么做。那现在如果恢复的话，要怎么做呢？对，就这个邪道在哪？还有一点稍微觉得有一点受安慰的就是，他这个墙啊，他不是一直在建的，他建了52天就结束了，就是他是不是说永远都完不成的？就是它是可以完成的，也就是说，那我们这52有特定的含义吗？52天，但是我们如果现在修复城墙的话，那就毕竟生命有限嘛，我们是52天或者说520天就能修好，就这个事能够有一个了结。
你别急，那个是在后面，第三章好像还没有，慢慢来，是吧，兄弟？这个咱们慢慢来，建造慢慢来。
我这边的分享是大家也介意我想推往前时间推前一下。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就很感觉这个犹太人的历史觉得是很特别。那我就会问一个问题，我读圣经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后来被捕。归为建殿第二次建筑，那我就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历史家怎么说，然后近代的历史发生什么故事？所以就不好意思，我在想分享是近代的一些事情。我们看尼禾地是一个历史，是表明了神帮助人，特定的是一个叫犹太人神的选。他在一个不可能的情况下让他们推回来建一个自治的一个地区，叫巴勒斯坦，建城墙，建圣殿，然后建警报，用房子在那边居住，那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事情。那后来我们知道主后70年后犹太人分散全世界，那我是现代的人，我会问的是，那现在的犹太人我刚信主，我就一直问你这个问题：现在有让人有证明神跟他们在一起吗？有，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例子，就是1967年的这个六日战争，犹太人在不可思议的情况下，只花了6天把联军，包括亚拉伯。埃及、叙利亚等等的军队通通打败到一个全军都毁掉了，还把他的疆界大大的扩充。我们现在看见有以色列的那个疆界就是这样的， 后来还有大概十多次的战争，当时想规模战争，最大的规模就是土耳其六日战争。我就看，我就想，这是不可思议的。明明是一个那么小的一个民族，到处他的上面都是敌人，怎么可能会在六天里面把他们全军都打败？那我就知道，这情况就像尼西米当天的日子一样。他神给他们一个讲解，这个城墙就是一个讲解。但今天我们这个城墙不单是在耶路撒冷，而是整个犹太地，是应许之地。啊，我记得我有段日子是跟一个犹太人的管理大师学管理学，啊，那时候我们很多人是大部分人是他的门徒的学他的人，很多人不是信徒，那他们都对六日战争很感兴趣，我们就问他一个问题：六日战争，你们犹太人怎么赢的？他做那个管理跟那个以色列的军队也有服务，就是很知道那个历史，也知道很多情况。然后他就告诉我们一句话，他说那时候埃及亚拉伯各个的联军，他们的策略完全是一塌糊涂。我就想，这个就跟我们看尼西米记讲的情况有点相似。神在犹太人是软弱的时候，他去对付，他亲自去对付犹太人的敌人。
对，就是像刚刚弟兄分享的，对，也是给我很大的感动。就是我觉得，就是同感异灵，然后不同的人，然后。不同的家族的人，然后在一起建这个城墙的城墙，虽然就每一个人都只是建他门口的那一部分，但你就会发现同感异灵的时候，这些建的都可以连起来，就他没有说高高低低，我建了两米高，他建了五米高，那你就连起来了。然后而且就是你看到天主很短的时间，就是会发现，就是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旧约里面。很多的一些见证，像是约书亚去攻打，就是也是要等七天，然后就可以把城给攻打下来。就是发现，就是真的是靠着主耶稣加添给我们力量的开始的故事。然后我这边分享两个问题，然后大家一起来去解答一下。就是第一个是关于这些城门，就是它有的是鱼门，然后有羊门，还有马门。然后我理解的话是它。本名字是从它的功用，也就是说它的就功能是吧，或者说是它，比如说鱼门的话，可能是查资料的话，它是边上有卖鱼的市场，然后那边可能离到就是可能北边的话离海，或者说对，应该是离海更近一些，然后所以鱼的话可以就这样能拿过来。然后比如说粪场门的话，可能离新的最古比较近一些，然后。我就在想，除了公用之外的话，因为我们现在在从属灵的层面看这个城墙的建立，是说我们要就是说建立起来自己内心的耶路撒冷城墙。那这些门的话，我们把它分门别类，又有什么属灵上的一个看见，或者是一个理解？就是感觉从实际来看的话，比如说我们不会把垃圾从鱼门然后弄出去，因为。一个在北边，一个在南边，距离很远，就是绕一大圈去到西南之谷，就是不方便。但是在像树林上的话，有什么看法？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昨天有探讨的第五节里面，就是但是他们的贵胄不用煎蛋，他们主的工作。然后我在想的是说，这里边的不用应该不是说他们有什么特权，也就是说。我觉得不用是应该是不想吧，就是他们的这里面提到的是那个提戈雅人，他们的贵胄是不想去承担主的这份工作，然后就想到我们前两天交通说，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不同类型的聚会的人，有的是做客人的，有的是做 这边是对应的寄生虫，就是就是我在这边看起来贵胄应该是有钱人，然后反而是不去参与这个事务。
神的儿女都愿意起来，一起在这样子 是神建进的这个城墙的恢复的工作当中，对，然后就觉得特别的也提醒自己，就是说当神他这样子用他的旨意荣耀旨意来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像他这个第六个儿子哈嫩，就是愿意起来教主。我觉得神他我们每一个儿女他都说他都数了啊，其实他都呼召了，但是不是每一个都愿意起来去回应主的这样的呼召。
对，我记得志东刚那个十字架的原则稍微往下讲一点。对，就是那个，因为我就感觉它里面有一个感觉，就是从实行上来讲，它跟我们现在的教会其实很所那些宗教或者是基督教里面那个不太一样。就比如说他不是把相同背景和职业的人配搭在一起的。因为比如说他在那个第八节他讲到银匠哈海雅的儿子乌薛，其实那个第三十一节也有银匠马基雅，按理说你说都是搞做银匠的，你俩在一块儿可能还有共同语言，配搭的可能更顺利，你见情商的时候还能聊聊生意经，这个银搞银匠这个经。但是我觉得他这个里面的配搭，他完全不是说照着我们人的感觉和人的意思说怎么样简单怎么样顺畅怎么样更合适，他乃是照着我觉得圣灵里面有一个启示，所以他这样配搭的时候他不是照着这个配搭，那他是和那个坐香的哈拿尼亚在一起，而后面那个银匠马基亚呢他是和商人在一起。我觉得这个他就不是照着我们人的眼光，因为现在其实常常以前在有些聚会里真的常常听见就说是什么商人团契，什么就是按照这个职业分一个团契出来，什么一定要分个学生团契，但是我觉得说不是说就是做法不好，但是我觉得在神的家里修建的时候，其实是不应该照着人的这种分法，而是照着圣灵启示的，这个我觉得要受十字架的那个对付。而且还有一点的话，就是讲到那个他其实每个人修造的那个长度还有工作量其实也是不完全一样的，比如说第五节的那个提哥雅人，他们到了那个第二十七节他们又修一段，我在想如果我是提哥雅人，我心里就不开心了，凭什么我多修一段呢？为什么我们要多做呢？或者如果就或者是我的话，我就想那我多做我就多得，我多得享受。但是我觉得说不管是哪种的心态，我觉得其实都不是侍奉建造城墙的一个原则。我觉得他这个原则里面，我觉得不管是多修还是少修，我觉得那个原则是照着神所量度的那个度量来敬忠心。就好像之前我们在福音书特别讲到那个五千两银子、两千两银子、一千两银子的恩赐，其实那个一千两银子的人被主那样的责备，其实他不是说他把它埋起来，他说的话好像很好听，关键是我觉得他是一个懒惰的仆人，他没有在主面前尽忠心，把自己该摆的那一份摆进去。如果他真的摆进去，他哪怕就好像主所说的，你放在银行，利息再低，你也是能把自己那份摆进来。关键问题就是他没有把自己摆进去。我觉得在这个建造城墙里面，其实不在乎你修的多，也不在乎你修的少，而在乎有没有把自己摆进来，照着所量的那个。对，然后还有最后，我觉得还有就是，也不是照着自己的那个偏好，来修造。就是有些人其实他们主要修的是，不是自己房屋面前的；有些人是照着自己房屋面前的，甚至还有人是修别人房屋面前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实在原则，因为。之前有人解读的时候就特别讲到这个修造自己房屋面前这一段特别有智慧，他要为自己房筹地嘛，他不尽心点不行，就把心理学运用进去了。但我觉得他这个里面其实也不是这样子，我觉得就是当圣灵这样子带领来让我们配搭侍奉的时候，有时候是我觉得所量度的是不一样的。那让我们在这些里面的时候，我觉得不是把人的意思把人的想法或者把人的情感和偏好掺杂进去，就是说神给我们量度了，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建造，我们建造多少都是照着圣灵的带领，而不是照着我们人的偏好。对，
所分派的啊，像你的愚人 很多的人都要受教，而且要要安门上孙族都要把他安起来。哦，其实这里也就是我们在教会里的神赐给我们的恩赐是不同的，而且搭配也是不同的，因为搭配不一定你所喜欢的人就对你搭配，是吧？其实一个属灵的人一个搭配有些不属灵的用属灵的生命来带领他，我觉得这个搭配也是顺服在主的面前。他们就是在分配当中这里看到他们都是有一个顺服的心而且他的搭配也不是说你是喜欢给谁搭配的，他所有的搭配也是照着圣灵的带领。这实在是我们教会对我们教会有一种真的好好的许许的一个榜样而且要收到自己的人。我就里面有个感觉，这里看到一个安门上双足，其实这我觉得对我们个人来说，我们真的要把自己的那个男双和男足都要守住，因为现在的仇敌是很猖狂的，如果我们这个门不守好不守住的话，仇敌就会趁着机会来攻击我们。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真的要把自己把握好，给世人是不同的一个地位，我们给世人是不同的，我们而且有基督的生命在里面主的。这里我看到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这个门安上安双安熟，我们要把自己这个门和熟要守好，而且要这个世界要分比与胜，好好的来建造自己的城墙，不要被仇敌趁着机会破坏我们的城墙，因为他们都是起来收这个城墙嘛，我们也要起来收自己的心里面的城墙，破损一起的肉体的私欲。这是我的。
刚有弟兄分享到说第五节那个他们的贵重不用接待他们什么工作，然后我查了下德文版，我觉得他这段就应该是不用肩担他们什么工作。我就想问一下那个他们这个贵重是有什么背景，为什么他们不愿意这样接待他们这个工作，对，然后他们的后果。
我也是只有一点点小的感觉刚刚弟兄姊妹们也都分享，就是一个就是我看到，就是如果看这个图的话会比较明显，就是感觉它修建房屋的那一块就比较的，这个房屋比较密集，然后每个人修的就比较少嘛，然后其他的地方每个地方就是感觉有的人好像修的会比较多，就是我感觉那个我就觉得他们这个分工应该不是那种，不是像世上的那个均匀的分配，然后就是他们可能是顺着那个，我觉得是顺着那个感动，我就想到在聚会里面，就是应该也不是就是好像把那个一些的侍奉这样子就这样子均匀或者是随便的这样子的分，我觉得是就是出于。我觉得是出于个人愿意承担的那个心，比如说第五节那里他说就是那个贵胄不愿意把自己的那个肩膀放到那个不用把自己的肩膀放在那个工作当中，就是我觉得是不是他们肯定是不愿意，就是当他们不愿意去放这个肩膀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去承担这样子的一个建造，所以感觉在聚会里面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一份嘛，就是也不是就是每个人那一份可能就不一样，你顺着主给你自己的那个带领，就是每个人会领受自己的那一份，对。然后还有就是第八节刚刚弟兄也有分享，就是我就感觉这里的话他是好几个人就是一同的那个合作，这是一个小的那个合作，但是其实整个的这个工就是一个合作嘛，就刚刚就讲它不是就是连接的地方不是先弄好的，是它就是这样子 每个人这样子合一的那个建造，最后它就建成了一个完整的那个墙。所以我就感觉他在这个合作的里面，其实是需要很多实在的工作这样子。
自己的房屋的修建，那我在想，神把这一段
经文放在这里，神希望我们在这段经文是看到什么呢？他可能不希望我们就是我们去争论到底是修道以什么样的方式修道房屋或者是自己的房屋到底是什么样的。可能神我在思考他想让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感动可能会不会是一个就是每一个人在做的这么多人在一起做这么一件事情的时候都觉得心各把个人利益放在这样一件事情当中有一个共同的这一个意向为着同一件事情出力
我刚刚看的就是他一直在讲就林心怡一直在这里一直在讲谁先修了阳门然后其次又怎样其次又怎样我可能理解在这里就是说他从阳门按照这个章节的顺序他是一个逆时针一直顺着这个神像往下走阳门之后他修到那个叫做哈南叶楼之后然后就说是耶利哥人然后其次又是因利的儿子萨克然后再次就到了一个鱼门我在这里理解他这个其次是不是可能就按照这样一个顺序然后每人一段然后再往逆时针下面那一段就是其次的然后再其次又是逆时针下面那一段然后就到了这个古门前面那个提多亚人提多亚人他的贵胄我看了一下他大概的另外的翻译我理解就是他们就是不把他们那个脖子放到主的弓的下面就是是一个主动的一个动作就是他不愿意可能是他们不愿意承担这样一个工作然后不知道他这里有什么一个特别的含义而其他的普通的平民就是提多亚人的平常老百姓他们都是可能是自发的吧或者是受神的感动他愿意修这一段然后之后像刚才弟兄说他们又在另外一段修建城墙的宫里面又有份这个可能问一下它里面的这个属灵的含义是什么
你说哪一段是
就是贵胄不愿意承担主的功名而提比亚的普通老百姓他除了这一段他又修了另外的部分那这提比亚人有没有什么他的来历
就是刚才弟兄也提到就是好像整个那个塑造是一段接续就是一段一段我就想到好像那个跑步比赛那个界棒好像一段到这一段然后看到第五节其实有点紧张因为接棒好像接不上去因为他们不肯我看一些翻译本他们说他们是不肯做这个动作那我就是在想就是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有些时候在建造里面有些时候看的自己也是太大也许也不应该看得太大也不应该看得太小而我就想到就是在旧约里面就是以利亚就是觉得他自己的时候好像整个以色列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好像没有人在关心什么真正但是主自己亲自说是他自己为自己留下了7000年没有向巴黎去世了所以我就觉得有些时候你看见如果在第六第七节他们都不肯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可能会不会很紧张就是这一棒怎么去接下去但我觉得既然这个工作是神自己兴起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肯定会就是戏里面去继续做这个工作所以有些时候在聚会里面有些时候看见可能有弟兄姐妹有可能有某弟兄啊这个比较比赛可能我们都会想哎这个弟兄可能在聚会当中办服饰比较多他不在的时候可能那时候感觉会软了下去但是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如果你在想的时候其实每个弟兄姐妹他们都可以尽他们自己的功用哪怕有一个弟兄可能他们不在但是其实神的同在不应该就是因着某某弟兄不在因为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他们都一同去建造这个工作
被辅佐了辅导，然后我们被辅佐带领上了，他是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家人。
在讲到十个层面的时候，有的地方用的是建立，有的地方用的是寻找。讲到建立的两个门，一个是阳门，一个是阴门。讲到其他的几个门呢，八个门，用的是修造，这说明仇敌毁坏的最厉害的两个门，就是前面的，一个是阳门，一个是阴门。可能连这个根基啊都坏掉，不得不重新来建造，不仅仅重新来建立。而那么其他的几个门可能毁坏的不是很厉害，就在上面稍微修修修修停补就可以了。这里有讲到，特别有提到这个耶利哥人，耶利哥人呢，在约书亚记里面记载，耶利哥城是被打败的，对不对？耶利哥城如果要去被修建的，耶利哥人是要被咒诅的，所以这是一般被咒诅的一般人。但是哈，感谢神，他们却来起来建造，他们建造的不是耶利哥城，是建造的是耶路撒冷城。他们是一般被神蒙恩的一般人，就讲到蒙恩的一般人，就跟我们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一般蒙恩的罪人。在蒙恩的经历上是一样，因着十字架的拯救，因着经过这个阳门，我们可以都起来，来成为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一代人。这里讲到鱼门大概应该就是把鱼运进来的这个门，鱼进来的话应该走这个门。那弟兄们有分享到，鱼代表复活的经历。我们知道这个大洪水的时候，地上的活物和空中的飞鸟都被灭掉，只有水中的鱼，它们没有灭掉，它们仍然在这活着。所以，这个当死亡高涨的时候，这里有一个得胜的生命，这里有一个复活的生命。鱼的经历就代表讲到这个复活的生命。我们知道，这刚才我们唱那个歌啊，这个曾在埃及为奴，我们出这个以色列人，他出埃及。进迦南的时候，他就经过两道水，一道是红海，一道是约旦河，对不对？红海我们以前讲到说，过红海就是把世界钉在十字架上，过约旦河就讲到把我们这个己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当经过这两道水，对我们今天来讲，世界是应该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己是应该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是鱼门的经历呢，鱼可以在水中，你像我们这些人今天在世界里面，我们就如同鱼在水中一样。鱼的经历就可以告诉我们说，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不随从这个世界，你也不可以，也不随从世界的风俗，也不随从自己的肉体。这个鱼的经历啊，你知道在这个圣经里面还有一个民族，他也出了埃及进了迦南。他跟以色列人跟犹太人这个民族一样，但是他唯一的区别，他就没有经过这两道水。这个就是非利士人的经历。非利士人他也出埃及，他也进迦南，但是他们没有过红海，他们没有经过约旦河。所以非利士人就讲到他们这些人都是宗教上面属灵上的讲道，没有经过十字架，没有经过这个把自己的己世界钉在十字架，那不过就是落到宗教的关节。你看今天是圣诞节、复活节，那不过就是讲到一些宗教性的。这我们以前有的弟兄他在做见证的时候讲到说，他之前有逃票的经历，以为自己今天逃了多少票，自己就赚了多少。但是信主以后他逃票就不平安了，他就顺服里面的声音，他觉得。这个一个因着顺服里面的声音，他能过一个不逃票的生活，这个就是鱼门的经历。你知道还有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在世上的公司里面工作，在这个公司里面 有许多的做法跟规章管理啊，跟圣经的教导都是不符的。但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愿意顺服里面的带领，啊，照着经上的教导来活，啊，主日来聚会，这个是好像是鱼可以在海里面，但是却不随从这个世界的风俗，啊，这可能是鱼们的经历。
嗯，我先把这个第三章有五个地方，我把它挑出来。然后呢，其实就是刚刚大家分享的，就是对着自己的房屋建造。第一个呢是在第十节，对着房屋建造；第二十三节呢又是对着房屋建造。但是二十三节后面呢这个部分呢是说靠近自己的房屋建造。第四节呢二十九节也是对着房屋建造。然后呢第三十节呢又是对着房屋建造。似乎我们觉得好像很多啊。很多这样的经文，到底这些经文到底想要对我们说什么呢？那我觉得是我自己在想呀，在默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在想，就说我们看众人把自己摆在建造当中，这是很美的事情。但是呢，就说可不可以我们的见证再往深一点去，再靠近主一点？那我就把这里的这一段，我就把它分成五种。那第一种呢，就是说，就是刚刚讲的。有一种人，他不愿意把自己摆在建造当中的。我觉得呢，在教会的建造当中呢，我觉得这种呢，就是说，会不会就是刚刚弟兄说的，就是说有一种客人的态度，就是说，嗯，看天好的时候他就去度假，没事干的时候呢，他就来教会来坐一下。我觉得这个会不会把它放在第一种人里面？那第二种人呢，就是说，就是我们看到这里有好多人都在这里建造，还有第三种人呢，他这里呢就有他第二代、第三代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在这里建造，那我觉得会不会这是教会的第三种人在这里建造？第四种人建造呢，就是说我刚刚讲的这五个地方，有四种人是对的，有一种呢是靠近。这个对着和靠近的到底他们俩之间的这个分怎么分？我把对着城墙建造呢，我把它放在第四种人里面，然后靠近主呢，我把它放在第五种人里面建造。为什么我是这样分的呢？就是说，对着城墙，他家住在这里，然后城墙是在对面，就是说他的窗子、他的门一打开，他就进到建造当中。那我就在想，就是说，会不会就是说有一种，就是说我们的家就是神的家，神的家就是我们的家。那就是说教会里面常常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侍奉，有一些家庭呢，他是真的是把自己都摆上，教会有需要，他们第一时间赶到，教会要关窗关门，或者教会要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这些人他们是第一时间赶到教会，他们实在是把神的家看成是自己的家。那第五种人呢，我就为什么把靠近放在最后一个呢？有一首歌叫《靠近主，靠近靠近主》。那我不知道这种人是不是他最贴近主，他最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我把这种人放在最后一点。
没有，你可以讲，你讲一下吗？我没有手表。 所以是历史历代所有神儿女，他们在神面前啊，生命被主成全所显出的光景，所以这是非常荣耀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哈，我们是修到哪一段哈，我们当负的责任，我相信我们在一起寻求的时候，主会标好我们。我们可能今天就是对着慕尼黑在这一块修道哈，也可能就对着Neuss这一块修道，对吧？所以我们把自己呢就摆在神的手中啊，让神来带领我们。可能在最后纪念的时候，哎，我们的名字在里面啊。那今天呢，我们就忠心的啊跟随主，我们就把今天这个时代啊主在我们身上的托付啊，我们能够把它成全啊。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城墙。这个城墙其实你从这个整个的这个教会的历史来看呢，那是非常大的一个图画。那我们再把它缩小一点呢，缩小到在我们一起哈，我们在一个聚会里面，我们彼此的这个学习，彼此的配搭的建造哈，也不是指的做事说的啊，也是指的我们生命的成熟说的啊。那么做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借着做事的话呢，我们很多时候生命被成全。这方面呢，盼望我们不要把这两个哈完全划等，那有关系的，有关系。但是，有的时候做事哈，生命一点都没长进，有的，对不对？那如果反过来讲，生命真的成熟长进，一定会做事。这个咱们倒过来讲是对的哈。那反过来不一定，反过来我可以做很多事，那很可能我做的是拆毁的工作，而不是建立。有可能的啊，所以这个这个概念哈，我慢慢清楚。那这个城门呢，昨天我说特别清楚呢，就是说，我觉得是应该有，至少从这个角度是可以理解的啊，是生命的经历，因为你有经历才可以交通，你没有经历啊，你通不了，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根本没有得救，对吧？我们没有这个羊的生命，实在说来是没有办法进到这个羊的。这个交通里面，对吧？这个你在外面，但那个是在这个生命的外面，而不是在这个所谓的物理的环境的外面啊，是在那个生命的交通的外面。所以后面这些呢，我想把它过一下啊，因为昨天我们把羊门讲的比较细一点，因为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今天如果我们这个根基若毁坏了啊，一人还能做什么？刚才有一个问说，如果这根基真的没有被建立，是毁坏的，怎么办哈？那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我们就要从这个头哈，回到这个生命的源头。这个生命的源头呢，就是基督。所以我们要学习先来到主面前祷告，不要觉得这是小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如果我们能够真实的进入到与主的交通里，这个羊门哈，对我们来讲就非常的丰富。这个羊门对我们来讲，那个交通哈就非常的这个，可以说可以显出那个见证出来，就连两个楼对吧，可以有百倍的那个丰富哈。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那后面的话呢是这个鱼门哈，鱼门肯定是跟我们在生命中的经历是有关系的啊。如果我们在世界中哈，我们不是活的鱼，我们是死鱼。你发现哈，你的经历跟那个活的鱼的经历是不一样。那个活的鱼啊，是逆流而上，对吧？是逆这个世界的潮流而上的，是不受这个世界的思潮，不受世界的舆论，不受世界的看法的影响。如果今天这个世界哈，有它的一个所谓的世界的一种的观点哈，对于神所设立的婚姻，他们有个观点，对不对？那这个死鱼呢就跟着，死鱼都是跟着的。这个活的鱼呢，它就不会随从这个世俗的潮流。那么这个活的鱼呢，也不随从宗教的潮流啊。今天整个的，你看见许许多多神的儿女哈， 完全落在一种的传统或者一种死的外面的仪式或者宗教的里面，跟神之间你不能说他没有得救，但是你会发现跟神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遥远的，就是神哈，这个不够真实，好像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名聚会，好像神不在这里一样。所以你知道这个就看见说呢，整个的这一个宗教的潮流哈，就一定要搞外面的活动，因为你不搞活动的话，你没办法吸引人。你一定要有很多的这些名堂出来，否则的话，你聚会你聚的大家都大眼瞪小眼嘛，你必须做点事情，对不对？但事实上呢，你发现如果是这个活的鱼哈，我们交通不完的，啊，在生命里面太丰富了，在生命里面我们可以经历到这个复活的生命。刚才弟兄们给我们交通到这一点非常的宝贵，弟兄姊妹，所以这一点是，就这一方面哈，就是我们在我们自己生活当中，或在侍奉的里面，就是在聚会的当中，我们里面如果经历那个复活的那个能力哈，你发现我们常常可以进到这个更深的交通里，这个圣经里叫做更丰盛的生命，对不对？前面已经够丰盛了，对不对？已经跟主交通，对吧？享受主，对吧？然后在主里面那么甘甜，那已经很丰富了。但是呢，这个鱼们呢，这个交通就更加丰富。所以呢，我们看见说，这个在基督里的这个交通哈，它是越亮哈，越过越丰富的。所以它这些门呢，它有一个次序在这里。所以这个交通呢，很多时候你发现等到后面，比如讲到东门的时候，你看可能我们交通的很少，因为东门的话，像可能大家想到说那个是，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这个城墙的这个东门哈，是不开的，为什么呢？他们是规定说只有王啊来的时候，是吧？他们才能把那个东门打开。那对于基督徒来讲，什么时候王回来呢？就是主再来的时候。所以呢，可以说关乎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在主里面哈，有更深的学习，有弟兄们他们常常活在这一个主再来的这个盼望的里面，那你跟他是有点交通的。否则的话，你会发现啊，我们都是道理。你看在这些的经历上，我们就交通的很少，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是有道理的。你看看这个，他这个就是个交通的深浅啊，跟我们自己在主里的这一个领受和看见和经历是直接发生关系的。如果我在主里的经历只是一个仅仅得救啊，只是做一个小羊啊，吃了点这个煮的这个叫什么肥甘哈，喝了一点这个乐河的水，那我在这方面就可以交通。那再往深里去，我就没办法交通。所以当说到这个逆境的时候，对吧？当说到苦难的时候，当说到交通于基督的苦难，你就发现那我可能就觉得 too much， 对我来讲就是太难了哈，我觉得这次这个营会可能对我来讲太高了。为什么？因为我现在生命中的经历非常的有限，只是到了阳门，还没进到这个鱼门，好，所以我们在属灵生命上呢，我们彼此鼓励哈，我们要知道在生命的经历里是可以一直往前去的。你虽然在阳门这，你已经交通的很好了，对吧？你已经觉得哇，可以见证了，可以见证这个百倍的丰富了，但是呢，我们看见说这个生命还不止这么多，这个生命它还要胜过死亡。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所谓的恢复啊，实在说都在这个复活的原则里。这件事情啊，有弟兄这样给我们交通，我觉得非常的好。其实神的生命是不怕死亡。如果我们实在是有这个阳门的生命的经历，你发现哈，这个生命啊 越遇到难处，越遇到逼迫，越遇到这一个这个仇敌的这些的轻看、藐视，甚至迫害，甚至杀害，你发现这个生命啊，就比原来还要刚强，还要明亮，还要丰富。这是愚门。其实愚门的这个生命的经历，许多时候是仇敌帮我们，是仇敌在那里要害我们。那可能像有的公司的那种不讲理的老板哈、啊，要限制我们啊。说实在的，如果有的时候那个老板都那么 net， 其实说的我们的生命还是很平平的。有的时候正因为这个老板对我们不好，对我们太不好，但是因为里面这个生命啊，我们浮在里面这个生命的这一个反应的里面，你发现这个生命反应出来的它是复活，它是越过于刚强。所以神的教会啊，事实来讲是不怕艰难的环境，神的教会也不怕仇敌的惊吓，神的教会也不怕死亡的这样的这样的搅扰。所以我们看见说啊，这个根基是阳门啊，所以我们如果刚才弟兄说了，如果在阳门这个交通的里面，你发现你的生命当中不是像我昨天晚上提的啊那样的进入到那样的交通里，我们要从头开始，我们一定要把阳门建立起来啊，这一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整个教会的刚强与否跟阳门是不是被建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你发现紧接着啊，我们就进入到这个愚门的交通啊，这也是一个生命的交通，对吧？是生命吞灭死亡的，是在难处的当中仍然我们里面可以有诗歌的啊，在黑暗中我们仍然可以歌唱的。这个不是外面能装得出来的啊，是环境越过越糟，但是里面却越过越平安。里面的那个平安啊，完全胜过外面所有的环境。所以用什么这样的话，你经历过你有交通，你没经历过你就听一听，对不对？你就哦，今天讲的倒不错，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自己在生命中被死亡压住了，但是因着你在生命中你从那个死亡里走出来了，用什么每一次交通到这一个愚文的经历的时候，你里面就阿门，你里面你就得着这个力量，你里面就得着印证，对不对？但如果我只是停留在阳门的经历里面，我听到这样的见证的时候呢，听第一遍的时候呢觉得很好，第二遍的时候呢就开始打盹了，第三遍的时候觉着这个今天这个没有主的话，今天这话不活，因为我们进不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要想在基督里进入更丰富的交通，我们必须在生命中来经历的。如果在生命中我们的生命的经历越有限，你发现啊，我们能够交通的程度啊，不说不能生命的交通可以，但交通的那个生命的程度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们看见说在基督里啊，有些的弟兄们他们可以在很深的生命的经历里在交通，那我们旁边听一听，我们就对吧，我们只是观望一下。但是我们如果顺着里面的生命，你发现我们自己也可以被带进这样的交通。所以这个愚门的交通呢，有很多神的儿女进不去的，只是觉得这些都是说说的啊。弟兄姊妹不是说说的，这些的经历非常宝贵的。所以这个阳门的这一个交通哈、啊，和这一个愚门的交通是可以说整个聚会里面最基本的两方面的交通。这两方面的交通呢，我看是属于生命成长的两个必须有的阶段。因为主说嘛，我来要让使羊得生命，然后呢，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主来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是主的羊，你至少应该进入这两个交通，对不对？一个是阳门的交通，一个是愚门的交通。 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自己的属灵生命当中，我们年底了哈，我们可以稍微自己检查一下，我问问主，我现在哈，我在黑夜中我能歌唱吗？有的时候比如说黑夜了，这白天吧，这个都对吧？有的时候对，这个有弟兄说了，这个别的公司裁员我就睡不着觉了，对吧？就是这个对吧？但你不要笑，弟兄姊妹，你不要笑这种东西，你知道这是很真实的事情。对不对？真的，我们人就这么软弱。如果我们可没有这个愚门的这个经历，我们真的会这么软弱的。那如果真的是我的公司这个倒闭了，真的我的公司都没了，那要睡着觉才怪，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啊，很奇妙的，我们如果回到这个生命的里面，你发现环境越艰难啊，睡得越好，越奇妙了。然后呢，你发现当弟兄姊妹在交通到这个愚门经历的时候，你就特别阿门。你们知道这是真的，对吧？这非常确实的啊。所以求主怜悯哈，我们在生命中不要停。我是说，我们到了年底，我们可能在不同的阶段，每一个人的属灵的阶段是不一样哈。但是这个生命是一样，生命的交通的这一个深和浅、丰富或者说这个。贫穷是因着我们在生命中的顺服。你越其实主给我们非常好，弟兄姊妹，你顺服一点都不亏的。你越顺服，你发现奇怪了，我怎么就不觉得那么苦呢？大家都是这苦瓜脸，你怎么觉得就很喜乐呢？有个弟兄他被抓到监牢里去了，他四个孩子都在外面，然后他太太政府这个欺负他们。他太太发现了，那最小的孩子比你们老二可能还小。我想你们两个都抓在监牢里面哈，那个时代他们想说这四个孩子是被人家折腾被人家卖都不知道，没人管。哇，这个弟兄在监牢里就哭啊，他就说我是你的仆人，他是太传道人了，这个难道你的应许哈，他说这个你的应许说了，这个义人的后代必不至讨饭，对不对？但是我信不来，对不对？他每天哭，他们那里一直的挣扎。有一天，他那里找到的时候，主问他说：“我让你背什么来着？背十字架，天天背十字架。”主问他说：“你现在背谁呢？”我背四个孩子。主说：“当然你背不动了，你能背住四个孩子吗？背不动，对不对？”他明白了，原来他需要背十字架。他把自己的感觉放下。他从那天开始啊，他们在监牢里本身就没什么吃的，一天好像就那个时候是九两啊。你说那个九两，其实在的现在恐怕分量都是少斤缺两的。他把晚饭。完全的工作，这是最多的这个一顿饭，他把它给他的这个不同坐监牢的轮流给他们这些犯人。你说那个时候多吃一口饭比一万块钱才能值钱，没东西吃啊。我们弟兄啊，每一天等于是少了一半的饭。等到出去放风的时候，他说又白又胖的就是他。然后那个管理的人整天骂他，说三八不许嬉皮笑脸，站住报告，三号没有嬉皮笑脸，因为三号他们没有苦瓜脸，三号里面充满了主的荣光，三号里面他充满了这个复活的荣耀。他把这些食物给这些同监牢的一共监牢里面十二个人，你知道那些人都是彼此要争利益的。等到他出监牢的时候，全都信主，而且他说后来他们聚会中很多带领的弟兄都是跟他在监牢里面一同弟兄坐监的犯人。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说到复活生命的时候，当你交通到愚门的经历的时候，这个弟兄在听的时候，他里面会不会觉得睡觉？他会不会觉得又讲道理，对吧？你这就会讲道理。 他不会，他里面是觉得说阿们，对不对？就是这样的，真的是复活的生命，真的就这么真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啊，不要以我们已经有了阳门一点经历为满足，我们需要进到更丰盛的生命里面。这个生命是非常宝贵的，是在任何的环境的里面，可以让我们这个下沉的、受捆绑的、在黑暗中的，我们都得释放。所以这个好像我们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我们盼望我们都能有这样的啊生命的经历，这样让我们在生命中的交通啊，就不只是开始在鱼门，对吧？我们也进到对阳门，进到鱼门啊。好，那这个简单的说一下，好吧？这个鱼门我们简单提一下。那后面呢是古门，古门非常重要。这个古门哈，它是这个就是古老的门，它不是这个古有很多啊，这个还有那个歪理的也叫古门，对吧？
嗯，
就是这个
下面
啊，
下面
一个，对，这个古门不是，这个古门是这个古老的古，就是说不改变的意思。你知道在我们的属灵经历里面，如果我们慢慢被神带到这一个复活的经历里面以后，神就带我们更深的进到他永久不改变的旨意里面，这是在古门的交通。你发现提到神的旨意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都是一些，对吧？这个好听的道，但事实上，弟兄姊妹，一个人如果真的认识神那永久不改变的旨意，你知道这一个认识让他能够胜过多少的艰难吗？他不看人的脸色，不怕仇敌的惊愕，不怕人的毁谤，他向着耶路撒冷面如坚石。我们的主在殿就是这样，对不对？他来到地上非常清楚神要得到什么。今天我们在环境中，我们害怕，我们受捆绑，我们不敢这个，不敢那个。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对于这个古门的经历，这个古门的交通，我们是少的。我们听过一点道，但是我们没有在生命中进到这样一个交通的里面。我们越过越进到这个古门的交通里面。弟兄姊妹，这是今天神在地上盼望得到一般的百姓，他们是被神那永久不改变的旨意所抓住的一般人，他们相信神的旨意绝不会落空，一定实现。亚伯拉罕他就是人都走了，圣经上说他都存着信心死啊，对不对？他相信神所应许的必然成就。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在地上要进入的见证。不是说今天我们在见看见说哇，最后假，我就胡说了哈。假如挪亚聚会800人哈，牧民聚会8000人哈，然后我们觉得啊，感谢赞美神，我们这回在地上没白活，对不对？我们把这城墙建立起来了，怎样？弟兄姊妹，我想可能哈，等到哪天把我们接走的时候，慕尼黑就变成8个了哈，然后这个挪亚聚会没了，啊，这个走偏了道路，对不起，我这么说你。因此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里面是不是还是会充满了力量？你觉得神的旨意会不会改变？不会。所以使徒保罗走的时候就是这样，对不对？他离开这世界的时候，在他眼中哈，大家知道我信的是谁？他说我真的知道我信的是谁。我也知道他必保全我所教导他的，你也可以说他必成就他所托付给我。所以这是古门，这个交通啊就非常宝贵。就这个是我们慢慢啊在这个讲道的里面我们都听了，对不对？在讲道的里面我们很羡慕啊神的永久不改变的旨意，但是进到这个交通里面，有的时候我们稍微刚刚开始啊，还没有完全的进入。所以这一个你看见说它这古门后面一定是宽墙，弟兄姊妹，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为什么？因为 我们越是被神的旨意抓住，你会发现哈，那个见证的分别就越清楚。宽墙就是这个分别的界限很清楚嘛，就是墙很宽的，不是很窄的，那个分别的界限非常清楚。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被神的旨意抓住一半人，是神的旨意把我们凝聚在一起。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们今天之所以在一起聚会，不是因为我们都是说国语，不是因为我们脾气差不多，不是因为我们对吧都是做这个都是做那个。刚才有弟兄姊妹提到这方面啊，弟兄姊妹，我们之所以今天都坐在这里，乃是因着这个拱门的。若不是因着这个凝聚的力量，弟兄姊妹，我们早被分散的一块石头不落在一块石头上，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力量能够使我们一直坐在一起。今天可以坐在一起，明天不一定了。所以你发现这个拱门后面一定是宽墙，我觉得这个圣经这个启示我觉得蛮好。然后后面的宽墙完了就是炉楼啊，这个当然每个人解释不一样。如果弟兄姊妹这是烧香的，那也就是从这个角度理解，因为我们没有标准答案的哈，只是说我们从这个经历的里面，如果是有这一个拱门的经历哈，你会发现后面有个见证叫做炉楼，楼是这个见证。这是 furnace， 就是经过这个炼净的，经过焚烧的。所以你会发现哈，经过这个神的这个旨意这个交通哈，我们向着主真的越过越单纯。就像那首诗歌大家都很喜欢的哈，虽然有个调大家可能也跟不上哈，但是呢那个歌词真的很好哈，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如果我们在神的目的之外还有别的目的，弟兄姊妹，那个墙一定不会是宽墙，一定不会有那样清楚的分别的界限，对不对？只有经过了这一个古门的交通，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在我们生命中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这个见证的分界线。所以为什么对有的弟兄姊妹来讲，有些东西他一下子对吧，他就很，我们叫做很有感觉对吧，有些弟兄姊妹觉得没什么，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这个度量要宽一点，对不对？没有错，弟兄姊妹，我们度量要宽，对不对？但是其实真正的度量宽是因为脚下的路窄，如果脚下的路宽了，那就麻烦了。凡是宽门大路都通向哪？通向死亡啊！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是交通于神那个永久不改变的旨意，那个古门我们有交通，你发现我们脚下走的路非常窄的。但是你发现脚下的路越窄啊，其实人的胸怀反而越大。我们向着神的那个目的越过越单纯。我们只有一个目的，我们活在地上只有一个目的，对吧？所以这个是不是有这个宽墙和这个炉楼的这个经历啊？那后面我们就稍微简单提一下，因为我们就是在经历上，我们只是道理了，对我来讲都是道理啊，可能很多时候都是道理，但是我们至少能了解一下。那后面的话呢，这真的是古的了，这个古，这个山谷的古了，是吧？前两天我们交通过，对吧？一个交通于神永远旨意的人，弟兄姊妹，他一定在生命中是被奖杯的。没有一个真正的交通于这个在古门有交通的，在这个古门是觉得自己了不起的，一个都没有。所以你知道，如果在这个古门他是觉得自己了不起的，我整天用大亮光来照你们的，我要给你们做个，对吧？做个伟大领袖的，我生来就是做领袖的，啊，这个或怎样怎样，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知道他肯定没有交在那个古门那个，这个前面那个古门，他一定没有交。 因为神的这个永远的旨意哈摆在那里，没有一个人人的骄傲能够抬起头来，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是100%神的工作，人一点夸口的可能性都没有。你可以夸，你对我们人都会夸口，对不对？但是神会有炉楼在那里炼净，对不对？那有炉楼的，那有十字架的炼净在那里，对不对？所以前面那个古门，它一定后面跟着那个十字架的炼净，所以后面才有真正的这个 valley 啊，这个是 gate of valley gate 啊，山谷的门啊，前面是这古老的门啊，这个是山谷的门，然后后面的话呢，粪场，你发现这是，我觉得真的是，这是我觉得如果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是很顺的，当然不一定这样顺哈。使徒保罗当他看见基督是一切的时候，对不对？他为了基督的缘故，对吧？他因为有古门，对吧？古老门的交通，所以他有粪场，对不对？他看从前以为自己有益的都是什么？有损的，对不对？都当作粪土。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一个人他说他交通于神永远的旨意，他在地上整天抓粪土，你知道那是虚假的见证，对不对？如果一个人他说他交通于神的永远的旨意，在聚会中抓地位、抓利益，然后要得人的称赞，要表现自己，弟兄姊妹，你知道他那个古老门的交通是有问题的，他没有经过炉楼的炼净。我想你是生命的经历，它是连着的，所以这个山谷门以后呢，然后就是这个粪场。所以今天哈，神的儿女如果连罪恶都舍不得丢弃的，那真的是要回到阳门哈。真的，你如果你罪恶你都舍不得丢的话，你就知道你的阳门你有问题，阳门的经历你真的有问题，对不对？你要回到最生命最开始，对不对？你世界放不下的话，对不对？你被世界掳去，你至少回到鱼门了，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今天哈，这里说的粪场门所要丢弃的，还不是罪恶、世界什么这些败坏的东西，对不对？这里面所丢弃的，是在基督教里以为最好的、最属灵的、最爱主的、最摆上的东西，在神的那个旨意的里面。不过就是粪土，是需要在粪场门把它弄出去的。我觉得圣灵这样记载这些门，不是没有意义的，它应该是有它自己的启示在里。当然，我们从这个角度是不是这样，我们鉴于个人的良心啊，只是我们在经历的里面和前面弟兄们给我们的教导，看到许多见证人他们见证的时候，你发现凡是有古老门交通的，他一定有后面这几个经历，对不对？他才有这个山谷门，对不对？他才有这个粪场门，然后后面就全门，对不对？这个全门我们都知道，这一个全哈，那是一个里面的一个喜乐的泉源，里面一个胜过环境的一个平安，对不对？哇，这个太宝贵了。然后后面就变成水门是吧？所以不仅你自己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供应，最后这个从腹中还流出什么
活水
的江河，这他说是许多的江河，还不是说这一个小溪流哈，或者说这挤一点水出来，不是喷点水，不是。这个是一个活水的江河，你知道这个是在神的恩典里面哈，被神真的这样制作的这样的器皿，他们都成为众人的供应，对不对？我想这个是他这些啊经历里面给我们看见的。然后后面是这个东门，然后后面是这个马门，对，是马门，然后东门，然后是哎，这名字我记不住，哈米。我讲的哈，这个马门呢，其实我们在这个神的儿女中间呢，我们是听过的，啊， 就是讲到属灵的征战啊，那个时代马是为了征战而有的，所以在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啊，我们是真的知道我们是跟谁在打仗，我们不是和输血气的，我们不是和乌克兰打仗，也不是和俄国人打仗，对不对？和美国人打仗，因为美国这个这是属血气的战争啊。我们今天也不是和传道人干仗，也不是和长老干仗。你说有人说他们合起来，咱们跟把长老赶出去，对吧？有人说我们合起来把传道人赶出去，对吧？你说这都是一场这个叫什么很不美的战争哈。因为我们今天是美好的仗，对吧？那美好的仗打过了，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不美好的仗都打过了，家里面干仗，对吧？教会里干仗，公司里干仗，我们都干过了，对不对？然后现在又跑俄罗斯去干仗，对吧？那无论你到哪儿去干仗，都是不美的，都是属血气的。这个马门所说的乃是属灵的征战，那是为了什么旨意的？那这个我想我们的精力就少很多，所以交通起来就比较难一点。如果今天咱们这次的主题哈是属灵的征战，假设哈，我想可能连讲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哈，因为讲的人都整天是这打的那不美好的仗，对吧？都是在那属血气的仗，他怎么讲这个马门呢？对不对？对不对？这个马门的这个交通呢，对我们来讲就听一听哈，很有的时候，但事实上呢，这个马门的这一个经历的话，我们多多少少会有。我们在这个从前我们在学生中间呢，这个传福音的时候，几乎我不能说每一次，几乎每一次那个时候学生们受洗的时候，一定他们中间有人出事情，一定的。所以那个时候后来我们就知道了，一定要出事情，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就先跟他们讲。
出事情，
不要怕，今天回家可能有事情。真的，我们讲完以后开车回去打电话说又不好了，耳朵掉了。哎呦，我说你耳朵怎么掉了？就不是自己的耳朵，是车子上的那个反光镜掉了，车子的耳朵掉了。我说撞了没有，他说差点，有惊无险。不是一次两次，如果一次两次我们就对吧，不会有这样的感受。我们那个时候因为学生来的很多，那个时候神很恩典，就像这边2002年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等于比这早10年啊，比起那个时候在北美的时候那个学生们信主的那个高潮哈，比德国这边早10年。那个时候学生来哈，他们每一年就是我们那聚会很小的，我们那个时候受洗人数是最少的，那也是一年几十个，那都非常少的。那个就那个时候圣灵工作不是我们会传，我们那时候不会传的，讲的问题都讲不懂，但是学生就想听懂，这个就是神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那个时候看得非常清楚，圣灵的工作在那里的时候，仇敌一点都不甘心，不仅在这些要受洗的朋友们中间、弟兄姊妹中间折腾，在弟兄姊妹已经在聚会中的那折腾得更厉害。所以我们虽然在马门的这一个经历里，我们这说到属灵的征战，咱们作为一个这个营会的主题，可能我们觉得哇，这个不满，对不对？但是多多少少弟兄姊妹哈，这次来的时候也稍微经历一点哈，感谢主。你知道我们的孩子很多时候去聚会，他就要去聚会就发烧，聚完会烧就退了。所以我们经历过几次以后，我们就不怕了。你说我发烧我就忍了，对不对？那孩子发烧，对不对？那谁受得了，对不对？你这孩子，你这个小孩子，他这个生命很弱的。经过几次以后，我们发现了，原来因为我们是要建造城墙的，对不对？仇敌不会放过我们的，但是不放过你怕什么？他越让我们 这样的为难哈、啊，那马门的经历你就有了吧，是不是这样？所以感谢神啊！我想我们就我们这个没有交通了，没关系，就是这个只是把这一圈略略看了一下。那那个哈米佛讲门啊，这个弟兄们是说那是讲到这个检阅门，就是检阅，就是检阅，懂吗？就是站在城楼上检阅这个红柳宫那种门。那个这个当然是这个检阅呢，就是最终的一个审判啊，就是说讲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在基督台前的审判。那这个经历我们没有，但是我们可以活在审判台的光中，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在灵里面是可以进入这一个，这也可以进入一点的。所以你们发现它这个整个这一个城墙的这些，如果把它这个意义哈，把它假设说我们从照着这个角度去把它思想的话，你发现是可以跟我们在属灵生命上追求它是连在一起的。那晚上呢，我们是这样，因为这一章呢，刚才弟兄姊妹交通的是这个在侍奉当中的建造中间的许多的学习，我们这还没讲到，我们只是讲到一些最基本的生命经历的一个交通。晚上我们把那个关乎在这个城墙建造的这些原则，我们跟大家再稍微过一下，可以吗？
好。
因为这个时间实在是没有办法把它都这么短的时间一下全都说完。我想我们就中午先停到这里，有弟兄带我走。